聚集在你的脚前，主，我们要一起再来继续的思想你自己的话语。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在这14个礼拜当中，我们能够思想你给我们这福音的奥秘。主，我们今天在最后一堂课当中，我们仍然继续要仰望主你的恩典，求主你的圣灵亲自来帮助我们，求主的圣灵亲自把主你那测不透的丰富，主你自己的智慧、你的慈爱、你的怜悯向我们启示。我们把今天这堂课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中，主啊，真是求你让我们再一次在你的话语上能够得到造就，再一次听见你自己对我们所说的话，也能够让我们在生活里面能够选择要顺服、要听从、要遵行你的话。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啊，我们今天是要上最后一课，12课。我先提醒一件事，就是请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在外面签到哈，请一定要去把它补上，就是下课以后，或者说你这一学期前面你有来上课，但是你没有勾，都请你把它补上，因为我们要根据这个记录，我们要发这个结业证书。也许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因为侍奉的关系，不是能够每一堂课来上课，是用录音带，就是说你不能来的时候是听录音带，所以如果是这样子，你听了录音带那堂课，还是请你把它勾起来哈，还是算是你上了这堂课，因为是有其他侍奉的原因。所以我们是请大家还是能够帮我们这一点忙，把这件事情把它做好，让我们的同工可以很顺利的能够把这个记录把它能够做一个统计哈，我们会给大家有一个结业的证书。好，那我们今天呢看12课，这个我们这课的题目是说我当怎样行。因为我们前面讲了到底我们信仰的基要的真理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我们也讲到关于罪的问题，我们也提到得救的唯一必要条件就是相信，所以最后这一课就是说我当怎样行。我想我们前面的一些课程我们都已经提了一部分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不过我想我们今天就是把它做一个总结。那如果我们对于圣经所启示、神所启示的这个救赎的真理，我们听见了，我们也因着圣灵的光照，我们看见自己的罪，我们愿意在神面前悔改，接待耶稣基督，相信他，接受他做我们个人的救主。那么这一课说我当怎样行，其实是进一步讲到在我们领受神的道，并且我们承认自己的罪，而且我们愿意接待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其实我们上次讲，那么我们就已经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也已经得到永生，只是除此以外我们是不是还需要做什么哈？那所以今天这一课最主要其实就讲到洗礼，就是讲到受洗。我想我们上一次讲信心的时候，我们已经强调在圣经整个新约的启示，其实也是包括旧约，在旧约里面就已经讲到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我们一直强调信心是我们领受神恩典的一个唯一和必要的条件。但是我们看见今天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教会还有为这些信主的弟兄姊妹举行这个洗礼。为什么我们要为他们举行洗礼呢？那么事实上今天在教会里面有两个重要的仪式，一个是洗礼，一个是圣餐，这两个重要的仪式都是主耶稣亲自设立的，所以我们今天要花一点时间，我们来看看为什么我们信，我们既然说信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信就得着永生，那为什么我们还要接受洗礼？洗礼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想在圣经的里面并没有一段经文很 很有系统的给我们介绍到底洗礼的意义是什么。但是我们今天会从几段的圣经，在这几段的圣经都提到关于洗礼啊，从这些经文里面我们来了解洗礼的意义到底是怎么样。那么当然讲到洗礼，我想最大家最根本的立刻会想到的一节圣经就是在马太福音，因为这是主耶稣亲自设立洗礼的时候的一段经文。所以我们先来看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我们从第十八节念到第二十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节到第二十节，在新约的四十四页，如果翻到，我们大家一起来念这三节圣经。好，请。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第十九节我们读到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那里有几个小字，或作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那么这个小字呢是就是说我们知道圣经有很多的手抄本哈，那么因此在这个不同的手抄本里面，有时候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小小的差异。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也可以翻成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那所以在这段圣经我们很清楚看见，当主耶稣吩咐他的门徒叫他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但是呢他接下来提到两件事，是我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的时候我们会做的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或者说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所以这是我们今天为什么有基督徒的洗礼最重要的一节根据的经文，就是因为主耶稣他在升天之前，他吩咐他的门徒要去使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啊。那关于这一点上堂课我们已经讲了，这是主耶稣他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使命啊。所以今天我们信耶稣，我们要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个我们上次讲到信心我们已经强调了。但是我们成为一个门徒，我们还有一个责任，我们要去使别人也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换句话说，今天我们传福音，传福音的目的是要照带领能够去使别人做门徒的门徒啊。我们今天传福音的目的是要带领造就能够使他再去带领别人做门徒的这样子的人。所以耶稣要我们自己跟随他成为他的门徒，但是我们也要去使别人，我们也要成为一个能够使别人做耶稣基督门徒的人。所以这不是只是传道人的责任，这也不是只是教会里面长老或执事的责任，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一个能够使别人做耶稣基督门徒的人。但是在这里耶稣还加上说，当你们去使别人做我门徒的时候，有两件事情要做，一个就是要使他们受洗归入父子圣灵的名，另外一件事就是要把耶稣的教训吩咐他们去遵守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看教会的里面当我们领受神的道承认自己的罪，愿意接待耶稣做我们个人救主以后，我们就有洗礼啊。我们会邀请这些相信的人能够给他们施洗，使他们归入父子圣灵的名。好，那从这节经文我们要看一看，那么洗礼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么根据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小字耶稣说你们要给他们施洗归入父子圣灵的名。 归入这个字在原来希腊文的圣经里面是一个介系词，这个介系词等于今天英文的 into 啊。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用英文说，可以说是 baptized into the Father, the Son and the Holy Spirit。 换句话说，这个归入这个小小的介系词有一个很重要的含义。当我们讲到要使一个人受洗归入父子圣灵的名，是强调两方面的意义。这个归入啊，归入父子圣灵的名是强调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方面，这个归入父子圣灵的名就是强调说，当我们接受洗礼以后，我们就加入了一个新的一个团体，或者说弥赛亚的一个团体啊，这个 Messianic Community。 就是说啊，洗礼的意义表达一个关系的一个改变，这个关系的更改不仅仅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有了一个改变，我们能够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能够与基督联合，同时这个关系也包括我们加入一个新的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一个新的一个团体，这个团体是属于基督的。那么我们都成为这个团体当中的一份子。所以归入父子圣灵的名，当然是讲到我们归入基督，与基督联合，但是也是讲到，既然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既然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是用一种比喻的说法，以身体来讲到教会。那么说基督是头，我们是他的身体。既然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当我们受洗归入父子圣灵的名，也表示我们也是加入这个基督的身体啊。这就是今天刚刚庄牧师强调的，洗礼的意义不仅仅是说我今天个人领受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我接待他，我相信他，我成为他的儿女，我与他联合，同时也是这个归入父子圣灵，也是强调我们是进入一个新的一个团体，这是一个基督的身体，我们是其中的一份子。那么第二方面，这个归入父子圣灵的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当我们归入父子圣灵的名，所强调的就是说我们归入他的主权之下，归入他的主权之下。换句话说，我们就是要让父、让子、让圣灵做我们生命的主宰，或者说让这位三一的真神成为我们的主，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所以啊，这样子来看受洗的意义，我们会发现跟我们上礼拜讲到相信的意义基本上其实是一致的。所以洗礼虽然是一个仪式，不过这个仪式是把一个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个生命的实际的改变，借着这个外在的仪式把它表达出来。所以我们也常常听见有教会里面，我们常常听见传道人也这样跟我们教导说啊，并不是说一个人受洗就成为基督徒。我们之所以成为神的儿女，是因着信啊。所以啊，有些人如果没有信，即使接受洗礼，他还不是神的儿女，他也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洗礼也还是有它的重要性，因为借着这个洗礼，他要把一个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实质的改变，一个生命的改变，借着这个外在的仪式来见证出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洗礼的意义，如果照我们刚刚所说的，其实跟相信接待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其实基本上的意义是相同的，是归入基督的主权之下，让基督来做我们的主，让基督从此以后来掌管我的一生，同时我也是归入整个教会，这个基督的身体，成为其中的一份子啊。这是受洗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那么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段圣经，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念第37节到39节。使徒行传第二章37到39节，在165页。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念。来，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 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好，这段我们上次也曾经读过。五旬节的时候，许多的犹太人聚集在耶路撒冷，那么圣灵被赐下来，于是彼得就站起来讲了一篇道。当他讲完道以后，众人听见他所说的话，觉得扎心，就问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我们当怎样行？那彼得怎么回答呢？他提到几件事，他说，第一个，你们要悔改。但是这里彼得没有说你们要，好像说，哦，你们要悔改信耶稣啊。但是他接下来说，你们要奉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我们一点一点来看。第一个，彼得说你们要悔改。上次我们讲到信心的时候，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说圣经上所要求的信心，第一点就是从一个真正悔改的心所发出来的，这样的信心才是一种真正的信心。所以这里彼得第一点，他就是提到你们要悔改。那么悔改跟相信其实是一件事情的两面，从两个角度来看，但是其实是一体的，是不可分的。如果没有真正的悔改，就不可能真正的按着圣经上的要求来信靠耶稣基督。所以彼得第一件事情就是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悔改。那么关于悔改，也许我们觉得说，这是我还没有信主之我要信主之前我应该要悔改。其实这个悔改基本的意义，如果我们了解的话，我们会知道说，不仅仅是在我信耶稣的时候我要悔改，其实我们还是继续不断的需要在神面前有一个悔改的心。那么悔改到底是什么呢？悔改跟相信，我刚刚说这两件事是一体的两面。所以我们讲到信耶稣，我们也要讲悔改，因为悔改是一样的，跟相信是同一件事。所以我们在台湾的时候，这个我跟庄牧师带一个毕业生团契，那么华神每一年四月份，他们都会办一个献身研讨会，就给一些有心要全时间侍奉神的弟兄姊妹参加这样的一天的一个聚会，预备他们。那么我们团契有一个弟兄就去参加这个献身研讨会，那么那一次主要的陪领讲员是林道亮院长。他回来以后就问他，我说跟我们分享看看到底林院长跟你们谈了些什么。这个弟兄说，哦，林院长他花了半个钟头讲什么叫做悔改。那么如果我们大家想，这一群弟兄姊妹都已经是在神面前有预备一个心，愿意要全时间侍奉神，但是林院长跟他们讲到开始就讲什么是悔改，而且花了很长的时间讲什么叫做悔改。那我想庄牧师也曾经提过，林院长他在他们华神校友的退休会也一而再再而三常常跟他们讲什么是信耶稣。那么甚至有一次是在新加坡有一个特别的聚会，参加的人都是教会的牧者，林院长的讲题还是什么是信耶稣。所以我们在新竹教会有一个女传道，她是华神的校友，她有一次就跟我分享，她说我真的是觉得当我一再的听林院长讲什么是信耶稣，她说我听了那么多遍我才真正把这些话听进去。所以我想我们这个基要真理的课程，真的这个目的也就是要让弟兄姊妹真的很清楚这些最重要，这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根基。所以什么是悔改，我曾经在讲施洗约翰的时候稍微讲过一些哈，今天我们再多花一点时间把悔改的意义仔细的来思考。悔改这个字的字本身，字义本身就是转向，转一个方向，原来我是向东走，我现在有180度的转向，我现在向西走，这就是这个字的本身，字义本身就是转向的意思。那么这个我们今天开车，我们知道如果我往东走，我如果要往西走就来一个 U turn 啊。 所以这个以前我在神学院一个旧约的教授，他说悔改呢就是一种 U-turn theology， 就是你有一个整个转向。那这个转向是包括什么呢？这个转向的意思就是说，我弃绝过去那种我行我素、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生活形态，我愿意转向神，我愿意转向神。从今以后，我愿意以神为我人生的中心，以神来引导我今后一切的生活。这就是悔改啊，放弃过去那种我行我素、自我为中心的生活，转向以神为中心。所以以前我们朝这个方向，我们是以自我为中心，现在我转了一个方向，我以神为中心，这就是悔改。那么这个悔改呢，包括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也包括我们的思想。有很多时候我们看见一个人痛哭，为他的罪痛哭，我们说这个人悔改。其实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悔改必须是这个整个悔改的这样子的一个事实，必须是包括一个人的情感、思想、意志三方面。换句话说，是包括整个人的一个转向，不是只是说有在神面前好像说痛哭就叫做悔改。我们大家都有这种经验，有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的罪，我们也觉得很痛悔，甚至我们为了自己的罪在神面前痛哭，但是哭过以后悔而不改啊。不管我们哭得多痛，可是我们如果不改，这不叫做悔改啊。所以悔改包括情感，这个情感的转向就是一种情绪的表，这个情感的转向表达出来就是我们会为我们的罪痛哭，我们会有一种痛悔的心，这是一个情感上的一个回转。但是不仅仅是情感上的回转，还必须要包括思想上的回转。思想上的回转是一个什么样的回转？就是一个整个价值观的改变，价值观的改变。过去我的价值观可能是以自我为中心，过去我的价值观可能是跟随这世界上的一个价值观，这个世界上所看为对的、所看为好的、所看为有价值的，这是以前我人生的一个价值观。但是从今以后，我在思想上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变。这就是保罗说的，他说为了基督的缘故，他现在过去以为他以为对他有益的，现在他都认为是对他有损的。不但如此，他也看万事如粪土，他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这就是一个价值观的一个转变。所以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使我们能够查验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就是一个价值观的改变。所以我们当中也有很多弟兄姊妹也有这种经历，过去也许你把在公司的工作看得很重要，过去也许你把金钱看得很重要，但是当你悔改的时候，你的价值观有了一个改变，你不再看重那些工作或者地位或者成就，或者是你的学问，甚至你也不再以金钱是你追求的目标。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其实我们真的还是要很常常在神面前省察，到底我的价值观有没有一个真正的转变。我还是像世上所有的人一样跟他们有相同的价值观，还是今天我的价值观完全有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一个方向。这是包括思想上的悔改，但是悔改也包括一个意志上的一个回转，一个意志上的一个转向。这个意志上的转向就是说，我必须要决定我愿意顺服神的话、遵行神的话，还是我要照我自己的意思去做。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施洗约翰他出来传悔改的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当时有很多的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也来接受他的洗礼，他看见他们，他就说，毒蛇的种类，谁叫你们来接受这个悔改的洗礼？你们要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我们怎么可能结出果子？就在于这个意志的决定，这个意志的决定。所以我刚刚说，有时候我们可以痛哭，我们悔罪，可是我们悔而不改，关键就在于这个意志上没有转向。我们必须做一个意志的选择，我要选择遵行神的道，我要选择放弃我过去的行事为人的方式，我要选择顺服神，这是一个意志的一个抉择。所以如果我们的悔改没有这个意志的转向，就不可能结出果子来，就不可能结出果子来。所以这个结出悔改的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那个关键就在一个意志的一个转向，意志的一个转向。所以当施洗约翰为这些人行悔改的洗礼，在路加福音就有很多人问他说，那我们当怎么样做？所以那时候路加就对那些军人说，如果你是今天是军人，你就不要再欺压这些百姓。对税吏说，如果你是税吏，你就不应该再多收。所以这些都是表示说，你要选择，你要做一个意志上的一个抉择，你要选择，你要遵行神的道，你要按着神的旨意去行。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一个人生命的成长，基督徒特别如果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生命的成长，意志的抉择是一个极大的关键。我们可以唱诗唱得很感动，流很多眼泪，我自己以前也常做这种事情，唱歌就拼命掉眼泪，但是流了那么多眼泪对我有没有什么作用？有时候并没有什么，也不改变我什么，我在生活上还是觉得没有，还是有很多的软弱。所以只是情感上的一种痛悔是不够的，要加上一个价值观的改变，更重要的，我们必须在意志上有一个转向，做一个选择。那么在我自己的经验当中，这个意志的一个转向真的是一个关键，影响我们整个基督徒生活行为的改变。我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去年十月的时候呢，是我生日，我弟弟他往年很少打电话来啊，那去年不知道为什么他记得我的生日，所以生日那天就打个电话来跟我祝我生日快乐。那么当然他也跟我谈到一些他们教会里面的一个情形。我弟弟在教会里面他是长老，虽然他算是蛮年轻的哈，那么但是他在教会里面是长老。那么教会里面也有一些困难，所以他就跟我谈，所以他也负蛮重的责任。当时我心里面蛮担忧，因为我弟弟的工作压力，就是不是只是教会里面，他自己本身的工作压力就很大，那再加上教会的担子也很沉重，所以我弟弟呢，因为他工作的这种压力的缘故，所以他本来身体就已经是有这种十二指肠溃疡。所以那天放下电话，我就跟庄牧师说，我说哎，我说我弟弟叫雨光哈，宇宙的雨，我说哎，雨光这个个性实在也很强哈，我说我不知道怎么样跟他说，要劝他要注意自己的身体。我讲了这句话呢，庄牧师就回我一句话，他说哦，我不知道原来这世界上还有比你个性更强的人。那时候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真的是，我是不只是吃惊，我觉得很受伤害。我心里想说，你这句话什么意思？你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比我个性更强的人？我跟你结婚23年，为什么今天你才说出你心里的话啊？为什么今天原来我才知道，原来你是这样子来看我，这样来想我啊？当然我就把这个感觉跟他说，他马上跟我解释，我不是这个意思哈。好，我的意思是你是折善固执哈。那么我也知道其实他不是那个意思，他并不是说我是世界上个性最强的人哈，但是那时候那个话讲出来，我真的觉得很 hurt 很 hurt。 所以整个晚上我一直掉眼泪，第二天早上起来心里面还是觉得很受伤，因为我总觉得为什么23年来我从来没有听你说过这句话哈，忽然你讲这样的一句话。 那么但是那天早上起来我心里还是很难过，觉得很受伤害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声音就问我，他说到底是你自己受的这个伤害，因为当我们受伤都是因为我们的自尊心受损，或者我们的自我价值受到别人的贬低，那时候我们会觉得受 hurt。 所以那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个小声音就说，到底是我自己的自我价值，或者我的自尊，或者我的自我形象，或者我的面子，到底是这个比较重要呢，还是我想说我要做一件事，就是我应该要饶恕，要原谅。因为如果我一直觉得 hurt， 就是因为我不能够，如果我真正能够饶恕，我就不会再觉得 hurt 哈。所以那时候那个小声音就是我自己就问自己说，那么到底我是要还要抓住自己的自尊跟自我形象，或者说还要抓住我自己觉得我受伤害这个感觉，还是说我愿意遵循神的话，我愿意真的就饶恕，我就不计算，爱是不计算，不要再去计算。所以当我自己问自己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心里面立刻就做一个决定，我决定我愿意遵循神的话，超过我对我自己的自我，对我的自尊，你说自怜自爱也好，或者说自我形象，或者自我价值，或者说你的自我，对我的自尊，你说自怜自爱也好，或者说自我形象，或者自我价值，或者说自尊心的受损也好，我觉得当时那一刻之间我愿意遵循神的话，就是我愿意不计算，我也愿意饶恕。所以就在我在做这样的一个决定的那一个刹那，我里面所有的伤害的感觉通通没有了，好像烟消云散，我不再觉得 hurt。 昨天晚上一个晚上觉得难过，甚至半夜还在掉眼泪，可是就是在那一个刹那之间，这个所有的这种受伤的感觉都走了。那所以我真的是觉得这个意志的选择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尤其是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是选择要遵循神的道，遵守神的话，这是一个转向啊。这个转向包括这个意志的选择，所以当我做这样的决定，问题就解决了，问题就解决了，不必张牧师再跟我解释，也不必他再跟我道歉。所以他起床的时候我已经像平常一样了，昨天晚上事情好像没有发生过，主要是因为我的里面转向，我悔改，我的悔改虽然说是他让我觉得受伤害，但是问题是我觉得受伤害也是因为我紧紧抓住我的自我，我觉得我的自我很重要。我并不是说一个基督徒没有一个自我形象，我们有一个自我形象，我们有一个自我价值，但是这个自我价值是在基督耶稣里，是在神里面，神怎么样看我，而不是我自己怎么样看我自己，也不是别人怎么样看我。所以我花那么多时间讲，就是我真的是觉得悔改是很重要，也是我们不仅仅是在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有悔改，我们有一个转向，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还是常常在神面前我们需要悔改。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林院长要对那些献身全时间的这些考虑全时间献身的年轻人花半个钟头跟他们讲什么叫做悔改。所以悔改包括情感，包括思想，也包括意志，是一个整个人的一个转向，从自我为中心转向以神为中心，放弃过去那种我行我素，那种自以为是的一种生活方式，转为以神为中心，尊主为大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所以为什么我说悔改跟信心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因为我们上次讲到信心，信心做跟随耶稣基督，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就必须舍己，我们就必须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随耶稣，我们就必须让他做我们生命的主。所以这两件事其实是同一件事，其实是同一件事。好，那么彼得不但说要悔改，而且他说你们要奉基督的名受洗。这里他是说奉基督的名受洗，刚刚我们读的马太福音是说受洗归入基督的名，或者归入父子圣灵的名。那么奉基督的名受洗，我们说奉一个人的名字，意思就是说我愿意履行他的要求。好像耶稣在约翰福音他说，你们如果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你们成就。 这个犹太人的名字就是代表一个人，所以当我们说奉一个人的名字，换句话说，我们就等于是按着他的意思，遵照他的要求。所以耶稣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父必定为你们成就。那个意思不是说我们祷告的结束的时候说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虽然这个也包括在里面，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意义，奉耶稣的名意思就等于是说是按着耶稣的旨意，按着他的要求，因为这个名字就代表他，就代表他，所以奉耶稣的名就是按着耶稣的要求，按着他的旨意来祷告，那么当然我们的父一定会为我们成就。所以奉耶稣的名感啊受洗，基本上的意思也是愿意让基督做我们的主宰，我们奉他的名受洗，意义就是说要让基督做我们的主宰。所以这个就是跟信心是一样的意义。所以为什么这里彼得并没有提到信心，他是说要奉耶稣的名悔改，其实他只是换一个方式，借着这个洗礼，这个外在的仪式，把一个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改变，我们用信心去接待耶稣基督，把这样的一个事实借着洗礼表达出来。好，所以彼得说你们奉耶稣的名受洗，但是他说就使你们的罪能够得赦。所以这个洗礼还有另外一方面的意义，这个罪能够得赦免。我们知道在旧约常常用这个洗净，罪能够被洗净，来形容罪能够得赦免。所以这个洗礼，既然彼得说你们奉耶稣的名受洗，使你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所以这个洗礼也是代表一个属天的洗净、洗濯，属天的洗濯，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我们的罪能够被洗净、洗干净，我们的罪能够被洗干净，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所以洗礼 还表达一个意义，就是借着这个外在的仪式表达我们的罪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已经被洗净，已经被洗净。好，那这是使徒行传第二章，这里讲到关于洗礼，从这里我们看到洗礼的意义。然后我们再来读一段圣经，这段圣经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我们念第十三节，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十三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来，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这里保罗说，不管我们是犹太人也好，希腊人也好，或者是自主的也好，为奴的也好，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换句话说，只要你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你接待他做你个人的救主，你就从圣灵受了洗。所以圣经上有一个名词说受圣灵的洗。一个人到底什么时候受圣灵的洗，从这节圣经很清楚可以看见，在你信的时候你就受了圣灵的洗。因为所谓受圣灵的洗，就是你就领受神的圣灵，神的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那么保罗也说，人如果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基督。所以有些我们也许会听见有一些教导会说，哦，你成为基督徒你还要追求受圣灵的洗。我想我们可以回答说，我已经受了圣灵的洗，我信的时候我就已经受了圣灵的洗，因为我们都从这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成了一个身体，都成为教会里面的一个肢体，成为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所以这一节所强调的刚刚我们已经说明了，洗礼的一个还有一方面的意义，就是我们信的时候我们就领受了圣灵的洗，圣灵就使我们成为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我们都成为一个身体。所以刚刚庄牧师讲到也特别强调，受洗不仅仅是我个人，我个人接待耶稣成为我个人的救主，因着信我成为神的儿女，借着这个洗礼成为一个外在的一个见证。洗礼也是受洗加入教会，洗礼的意义之一也是借着洗礼，我们领受圣灵的洗， 我们就成为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所以我们这个现在目前这个课程的设计，上完基要真理班，我们要上受洗班。那么受洗班到底教什么呢？就是预备这些将要受洗的弟兄姊妹怎么来过一个教会的生活，怎么来过一个教会的生活。因为洗礼不仅仅是一个个人的信心的表示，一个个人信心的见证，同时受洗也表示我们加入教会，成为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所以过教会的生活是神的旨意，也是洗礼所代表的一个意义。好，然后我们最后再读一段也是讲到洗礼的圣经，是在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我们念第三节和第四节。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和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念。来，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好，这里保罗他就讲到，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借着洗礼归入死，并且和他一同埋葬，并且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洗礼还有一方面的意义，表达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我们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借着洗礼表达一个实质，还是一样哈，洗礼只是一个外在的仪式，但是这个仪式把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实际的改变把它表达出来。这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愿意接待耶稣做我们救主，我们就与基督联合，我们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那么这个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就是借着洗礼来表达。所以我们看见一般的浸水礼我们看见牧师要把它浸在水里，然后再从水里面起来，那么下去就好像与基督同死同埋葬，然后从水里面起来就是表示与基督同复活。所以这个是一个仪式，但是这个仪式是表达我们接待耶稣做我们救主，我们就与基督联合，我们就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那么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是什么意义呢？意思就是说基督死是为我们的罪而死，所以罗马书第六章说基督死是向罪死了，但是基督从死里复活是向神活。因此当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表示我们也是与基督一样，向罪我们死了，但是向神我们是活的。从此以后罪不能够再在我们身上作王，我们不必再把自己的肢体献给罪做器具，我们应当把我们的身体献给义做器具。我们应该从此是为主而活，我们是向神活，可是我们是向罪是死的。这是一个基督徒理想的基督徒的一个应该有的一个生活，就是我们应该像基督一样，我们在接待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我们就已经与他同死，我们已经向罪是死的。死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知道死人，你骂他，他也没有反应；你打他，他也没有反应；你称赞他，他也没有反应。所以这就是死了。那么我们向罪是死，也是应该这样子。罪在我们身上不能够起任何的作用，不管他怎么样，撒旦怎么样来试探我们，我们应该都是不会去听从他，我们不会有反应，这是向罪死。那当然我们知道在实质上，我们今天在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常常不是活在罗马书第六章的光景里面，我们是活在罗马书第七章的光景里面。立志为善由的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那么不过这个我们以后再讲为什么会是有这样的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不过至少洗礼表达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因着与基督联合，我们理当向罪是死的，我们理当向神是活的，我们理当不再听从罪，不再犯罪，我们理当是完全遵行神的旨意，为神而活。 啊，这是洗礼要代表的啊另外一方面的意义。好，那么我想在洗礼班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有一堂课再一次在讲洗礼的意义是什么，但是我想啊，我也还是在这里要把这个洗礼的意义啊说明一下。因此我想从我们讲到信心，讲到悔改，讲到受洗，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些事真是一个外在的仪式，把这样的一个事实表达出来。那么最后呢，我们的课本谈到成为基督徒以后，基督徒的生活应当如何。那课本上提到几方面，提到我们应当要有正常的读经生活，我们应当要有正常的祷告生活，我们也应该要参加教会的聚会。我想这几方面我就不要再多说，不过我实在是要鼓励大家，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读经祷告是非常重要啊，不仅仅是每个礼拜天到教会读一段圣经，然后领会或者牧师带我们做祷告，我们每一天都是借着读经祷告来亲近这一位神，来认识他，这是一个生命的关系，这是一个生命。所以好像我们不吃东西我们肚子会饿，如果我们不吃我们会死，因为我们肉体的生命需要借着食物来维系。所以我们这个永生，我们所拥有的这个永生，这个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也是要借着读经和祷告，我们才能够继续不断跟这一位永生的神有一个生命的关系。这不是一个形式啊，所以虽然我们强调说基督徒每一天都应该要有灵修的生活，八月份我讲家庭祭坛的时候我会再讲关于这一方面。这个家庭祭坛不是只是举行家庭崇拜，我会从个人灵修生活开始讲。那因此个人灵修生活很重要，但是我们也不是维持一个形式，不是每一天我把圣经打开读了一段做了一个祷告我就有灵修生活。除非你要每一天真的在你的个人灵修里面跟这位神之间有一个真的 personal 的一个个人的一个交往，一个相交。所以灵修生活不是一个形式，不是一个形式。如果你只有形式，我可以说你还是没有灵修生活，因为这是一个生命的问题，这是一个关系，这是一个关系，是我跟神之间一个个人的关系。好像我们夫妻的关系，好像我们父母跟子女的关系，好像我们弟兄姊妹的关系，是要花时间的，是要真正用心，是你必须真正在这个灵修的当中，你真的面对面遇见神，你跟他谈话，你听他对你说话，这才是真正的灵修生活。那么借着读经跟祷告，但是教会生活也是一样重要，刚刚我已经强调了。所以我们应该不是只是坐在电视机前做一个主日崇拜，我们一定要到教会，在教会跟弟兄姊妹一同敬拜神，并且在教会里面学习彼此相爱的生活，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加入一个，应该要加入一个小组啊，因为像我们教会这么大，600多个人，你不可能跟每一个人都能够很熟悉，跟每一个人都可以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小，比较小的一个团契，或者一个小组，或者一个查经班，在那里面我们可以跟弟兄姊妹有真正彼此相爱的生活。我们也要在教会里面学习怎么样一起配搭来侍奉神，一起配搭来侍奉神。所以我们应该要晓得自己的恩赐是什么，按着神给我们的恩赐来侍奉。那么我们是彼此配搭，没有一个人可以做所有的事情，所以这个配搭是很重要。但是我们都应该知道自己的恩赐在哪里，按着自己的恩赐来侍奉神。但是另外我们的课本也讲到这个，他说魔鬼不会甘心，换句话说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我们随时都会面对一个危险，就是撒旦要想尽各样的方法使我们远离神啊。我们常常说魔鬼攻击，我们把魔鬼攻击定义得太狭窄，其实魔鬼最重要的攻击就是要把我们牵引离开神，这是他最主要的工作。可能你事业顺利，可能你书读得很好，可能你家庭一点问题都没有，可是你就心高气傲，也许因为你很顺利，所以你就开始觉得自己很不错。其实这也是撒旦的一个诡诈，因为借着这些他就使我们远离神。所以 我们有很多的困苦跟患难，其实不是不好的，相反的，很多时候患难反而是好，因为真正受苦，我们今天读的诗篇，受苦是与我们有益的。只有当我们在困境当中，我们才真正知道自己的不能，才知道自己的软弱，我们才会来转向这位神。也是在痛苦的当中，困境的当中，我们跟神的关系更亲密，更亲密。也许我们在顺境之中，我们一天到晚忙，忙我们的事业，忙我们的工作，忙我们的学问，忙我们的家庭，可是我们跟神很疏远，我们跟神很疏远。所以这是撒旦的攻击，我们要试透他的诡诈。他的目的就是要使人与神远离，使人与神远离。所以我们要竭力的去保守我们对神的这样一颗信靠的一个心，竭力的保守我们跟神之间这个亲密的一个关系。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他这里特别提到，就是要穿戴一个属灵的军装。这个我们因为现在是讲以弗所书，所以这一段圣经将来我们主日讲台会讲到，所以我今天就不多花时间去解释。不过我就是要提醒一件事情，这个属灵的军装是被放在以弗所书最后一段第六章的结束。那么今天庄牧师也讲，保罗的书信有个特点，前面他通常都讲教义，讲一些属灵的真理，后面的一部分他就讲应用，讲生活的应用。那么以弗所书也是一样，到了第四章开始就讲到在教会的里面怎么样过一个教会的生活，怎么样恩赐彼此配搭。但是第四章他也讲到，譬如说彼此要用爱心说诚实话，个人不要向邻舍说谎言，也讲到生气不可以犯罪，也讲到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以出口，也讲到要彼此饶恕，要除去你们当中的苦毒。那么也讲到你们要被圣灵充满，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也讲到要凡事感谢，也讲到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然后他就讲到怎么样存敬畏的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呢，在家庭当中夫妻应当如何父母跟子女应当如何，主人跟仆人应当是如何。那么这些都是一些生活性的教导。为什么在这些生活性的教导的结束，保罗忽然讲到说，我在说你们要倚靠主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可以站立得住。他说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我们是与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我们平常讲到属灵的征战，我们就是想说我现在要出去传福音是属灵的征战，是，那是一种属灵的征战。但是在这里保罗他是讲到很多生活性的教导之后，他提到要穿戴这个属灵的军装。所以原因就在于整个基督徒的生活都是属灵的征战，不是只有出去传福音才是属灵的征战，我们的家庭生活也是一个属灵的战场。因为我们夫妻的关系常常撒旦要想办法来破坏，父母跟子女的关系常常撒旦要想办法来破坏，我们在教会里面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撒旦要想办法破坏，撒旦也要破坏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整个基督徒的生活，一切的一切，包括你在工作的时候，包括你的家庭生活，包括你的话语，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以出口，包括你生气，你的情绪，这所有都是一个属灵的战场。整个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不仅仅是今天我们福音队要出去是一种属灵的征战。所以呢，保罗勉励他们要穿戴属灵的军装，并且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保罗讲到这属灵军装，他讲了六样，他是用当时罗马军人的一个装扮，即以这个做一个比喻来讲到这个神给我们的一个抵挡的一个防御的一些武器。那么我们今天就不详细说那六件，但是最后他加上你们还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并且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为什么他没有把祷告放在军装的里面，他另外分开来说，在讲完属灵的军装六个 piece 以后，六件东西以后，他最后加上 你们要借着祷告，随时多方，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因为我们要怎么样穿戴这个军装，就是借着祷告，就是借着祷告。所以这个祷告是贯穿我们怎么来运用，怎么来穿戴啊。所以我想等到我们主日信息讲到属灵，讲到以弗所书第六章，应该会很仔细的跟我们讲解。不过在这里我就是提醒我们，要有一个警醒的一个征战的意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从你早上眼睛睁开到你晚上闭眼睛睡觉，甚至做梦还是一场征战。我不知道，我至少我个人有这种的经验，我们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有时候你的梦反映你夜日间你的心思意念，把它压在潜意识的里面，做梦的时候就通通表达出来。那么有时候这个梦会显出你心中很多的邪恶，至少我自己是有这样的经验。有时候我里面有一些怒气没有解决，就在我的梦里面，我就梦见了这些事情或者这些人，然后我就发现我在那里发怒。所以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一场征战，我们一定要有这个警醒的意识。那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军装，靠着神的恩典和能力，借着祷告。这个军装当中有一个唯一的攻击的武器，就是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好，所以我们看见这里又是提到神的话和祷告，所以我们要穿戴这个属灵的军装，在我们整个基督徒的一生的生活当中，我们都是不断的征战，都是不断征战，没有一刻是可以休息的。你不能够坐下来想说喘一口气，撒旦他时时刻刻他都要想办法来攻击我们，要把我们从神面前牵引诱惑离开神。所以我想我们成为基督徒并不是从此以后我就可以过一个很舒适的生活。其实我们会发现整个我们这个基要真理课程上完，发现做基督徒并不是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们是要付代价，我们必须真正的完全跟随主，我们也是天天都在一场属灵的征战里面。但是感谢主，借着这些我们跟神之间可以建立一个更亲密的关系，我们里面满有喜乐，我们能够更认识这位创造者，这位救赎我们爱我们的神。那种喜乐我想是远超过我们所付出的。所以希望这个课程真的是能够给弟兄姊妹一些真正的帮助。但是我想课是结束了，这里面很多东西实在是有待我们去遵行，有待我们去行。那对我自己来说，我也很谢谢神给我这样的机会一直在教这样的课，因为每一次教每一次我都在学，而且神继续不断地用这些话对我说话。好像讲到悔改，对我那些也是对我自己说的，我再一次在神面前默想这些真理，再一次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面。所以我希望我们课虽然结束，可是神的话能够在我们的里面能够反复的思想，我们可以真正的进入这些真理的里面，活出一个基督的样式。好，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实在谢谢你，因为你给我们的救赎的恩典实在是何等的浩大。借着这个基要真理的课程，我们也只能够很有限的能够探讨其中的一部分。但是主啊，我们也实在是需要主的圣灵继续的帮助我们，使我们真正能够更加的进入这些真理。主，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继续不断的思想，继续不断的在生活里面去活出来的一些真理。主，我们再一次说你是何等的宝贵，你是我们所爱所亲爱的救主。主啊，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拣选我们并且救赎我们。主，我们真的愿意按着你的教导，按着圣经的启示来相信你，按着圣经的启示来接待你，按着圣经的启示成为你的门徒，按着圣经的启示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按着圣经的启示能够使你的名能够得到荣耀，使你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使你的国能够早日降临，使得万人都能够尊你的名为圣。
主，我们真的是愿意完全以你为中心，完全脱离以自我为中心。主，我们发现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真正找到人生的意义跟方向，人生的价值，真正才能够得到满足。谢谢主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求主你继续施恩给我们在这里每一个弟兄姊妹。主，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恩典和知识上不断不断的成长。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个班长提醒他马上要把点名单拿下来，所以请在座如果还没有勾，可不可以麻烦现在马上去勾一下你们的出席。